第十一回，求二弟米马杜康王。金兵围住汴京，钦宗忙召集文武大臣商量，如今兵临城下，诸位有何办法？张邦昌道，前几天臣以十万火急调集各路秦王兵马抵御兀主，没想到他先过了黄河，兵临京城。臣想金兵犯境只是为了财物，主公不妨备一副厚礼向金国求和，让兀主率军退过黄河，然后主公暗暗召集各路秦王兵马到来，和他决战，一定能收复河山。钦宗眼看情势危急，只得传旨备好厚礼，让张邦昌向金国求和。张邦昌搜刮了京城和宫内的美女、珠宝、绸缎、珠羊，送往金营。兀竹听说大宋前来送礼的叫张邦昌，就问没了鼻子的哈弥痴：“张邦昌是忠臣还是奸臣呢？”哈弥痴道：“
是个大奸臣。”
兀竹说：“既然是大奸臣，吩咐手下处理了。”哈弥痴道：“
先留一留，目前还得用到他。我们不但不能杀他，还要封个官给他做做。等到我们得了天下，再杀他不迟。”
兀竹一听，觉得倒也有理，就让手下带他进来。张邦昌一进大帐，吓得就跪下了。兀竹轻蔑地说道：“张老头，我封你做楚王，你以后就替我办事吧。”张邦昌忙不迭地磕头谢恩。兀竹又说：“既然你为我办事，那你有没有好计策让我夺了宋朝江山呢？”张邦昌一听，马上说道：“大王想要宋朝江山，先要绝他的后代才能到手，不妨借口以皇子为人质才准求和，把他的皇子抓来。”兀竹一听，心想果然是个奸臣，真是歹毒，就照办了。张邦昌回来把兀竹的要求说了，钦宗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和老皇帝徽宗商量，送徽宗的小皇子赵完过去。当时的新科状元秦桧自告奋勇也一同前去。这个赵完从小娇生惯养，哪见过凶神恶煞的金兵，结果一到金营就被吓死了。秦桧也被兀竹拘押在了金营。张邦昌又为兀竹出了一计，要大宋九皇子康王赵构为人质。康王来到金营，兀竹见他一表人才，十分喜欢，要认康王为子。康王心中不肯，但为了活命，只得跪拜兀竹，称他为父王。陪同前去的吏部侍郎李若水也被软禁在金营里。张邦昌一心想做楚王，最后索性把徽宗、钦宗都卖给了兀竹。二弟被金兵俘获后，由哈弥痴带了几百金兵押回金国。兀竹率兵抢了汴京，令张邦昌守城，自己押了秦桧等宋朝官员也随后班师回国。徽宗、钦宗二弟坐着囚车，李若水在旁跟着，一行来到河间府，忽见前面一将伏地接驾，原来是张叔夜。君臣相见，放声大哭。李若水骂道：“张叔夜，你降了金国还哭什么？”张叔夜说：“我降了金国，一是想保河间一城百姓，二是盼圣上调集兵马打败金兵，我好在这里断了他们的后路。可如今二圣蒙羞，我悔不当初，不敢苟活呀。”说完拔剑自刎而死。哈弥痴命人葬了张叔夜，押二弟继续北上。没几天就到了黄龙府，哈弥痴带徽钦二弟上殿，见了金主完颜阿骨打。二弟立而不跪。阿骨打见此情形，吩咐左右把银安殿地面烧热，然后给二弟换上狗皮帽子 穿上青衣，后边挂上狗尾巴，腰间挂上铜铃，用柳枝绑着双手，脱去鞋袜，让二弟在热地上站着。二弟烫着脚底，疼痛难熬，不由乱跳，身上的铜铃叮当乱响。阿骨打故意在一旁设宴，一边看二弟烫得龇牙咧嘴，又蹦又跳，一边饮酒作乐。李若水在下面见了，心中大怒，冲上前去把二弟抱了下来。哈迷痴因为兀竹看中李若水，刚要为他开脱，不料李若水上前指着阿骨打骂道：“你这个奴才不知天理，如此凌辱中原天子，过几天天兵驾到黄龙府，把你们杀个干干净净。”阿骨打不觉大怒，命人把李若水的十个手指一个个割去。这个李若水真是忠臣，金兵一边割他，一边大骂不止。阿骨打索性让人把他的舌头割掉，哪晓得李若水割去舌头仍然不停地骂，而且趁众人不防备，李若水冲到阿骨打的面前，一口咬住他的耳朵，死也不放。结果几位太子和文臣武将一起上来拉扯，最后连阿骨打的耳朵都扯掉了一块，才把李若水拉下来，然后一阵乱刀将他砍为肉泥。阿骨打再没心思饮酒作乐，急忙下令将徽钦二弟押进五国城的地牢里。再说当年大宋雁门关有一个总兵名叫崔孝，他被金兵俘虏后已经在金国待了18年了。由于他善于医马，时间长了和金兵金将混熟了，金兵金将就允许他在金营里随意走动。这天崔孝听说二弟被囚禁在五国城，就想办法去探望。那些看守二弟的金兵因为和崔孝是熟人，又看他是个老头，心想他也做不出什么事来，于是就放他进了地牢。见了二弟，崔孝把自己的姓名和来历说了，又给二弟送一些牛羊肉脯和两件羊皮袄，并向二弟打听如今大宋朝的皇子还有谁在呀。二弟说只有九皇子康王赵构，现在也被金国押为人质。崔孝一听见四周无人，就轻声地对二弟说道：“九皇子既然在金国，主公可以写个诏书让我带去，有机会交给康王。”二弟听了咬破指尖，写下血诏一道，让康王找机会逃回中原，重振河山。崔孝将血诏藏好，应付过看守的金兵，带了出去。第二年新春刚过，兀竹再次调集50万大军，第二次杀奔中原。康王以兀竹王子的身份随军南下，崔孝作为一马的随从也一道南下。6月中旬，金兵到达黄河边，这时天气已经炎热，兀竹命令金兵在北岸安营扎寨，一面准备船只，一面等待天凉爽一些再去渡河。这天崔孝利用自己可以随意走动的便利，乘着康王帐中无人，将二弟血诏交给康王，并叫康王赶快逃离金营，渡过黄河，召集天下兵马秦王收复河山。康王一看二弟血诏，家仇国恨一起涌上心头，不由大哭。第二天一早，康王借口打鸟，带上弓箭单骑出营往南走去。下面的金兵知道他是王子，没有人敢上前阻拦，由他一路而去。这兀竹忙于军务，也无暇顾及，又因康王一直隐忍，表面上非常归顺。见他追着鸟南去，起初倒也没有起疑心，后来看康王一去不回，才觉不妙，他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连忙骑马追去。兀竹的马是宝马，脚力非常，一会儿的功夫已经远远望见正在前面骑马飞奔的康王。兀竹张弓射箭，只听嗖的一声，正射在康王坐骑的腿上。 那马突感剧痛，一个趔趄，把康王掀下马来。正在危急时刻，附近树林中突然走出一个老汉，老者牵着一匹马交给康王。康王谢过老汉，急忙上马飞奔，没想到前面江水滔滔，后面的乌珠紧追不舍。康王正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的时候，忽然听坐骑一声长嘶，扶着康王奋力跃入江中。雾主赶到江边一看，波浪汹涌，雾气弥漫，哪里还看得到康王的人影？他调转马头再去树林找老汉，也不见人影，只得回营。崔孝听说康王骑马跳江不知去向，拔出剑来自刎而亡。再说康王骑马跳江并没有死，他虽然不识水性，但那马驮着昏死过去的康王半浮半沉，浮过了江，跳上岸来。那马走到一片树林处，放下昏昏沉沉的康王，就自顾自跑进树林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康王睁开眼睛，从地上坐起来，发现天色已晚。他怕还有金兵追来，赶忙走进树林里。只见树林中有一座旧庙，庙门上写着五个大字：崔府君神庙。康王走进庙中，只见大殿上站着一匹泥马，颜色和刚才自己骑的一模一样，那马浑身还湿淋淋的，都是水。康王自言自语地说道：难道是这匹马渡我过的江吗？但是泥马被水一泡，不是要坏了吗？话音刚落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那马化了一地。康王赶紧走上殿来，对着神像说道：多谢神灵保佑，我将来如果能重整大宋河山，一定给你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说完关了庙门，在庙的一角睡下。